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然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好，那彼得写信的对象是分散在小亚细亚北部的基督徒，这些人是外邦人，可是他们现在因信救主耶稣基督就被神称为义，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义做自己的义，所以他们跟那些在犹太地的基督徒是同德一样宝贵的信心。那彼得自己是犹太人的使徒，神呼召他传福音给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人，可是他也关心不在犹太地的基督徒，他自称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刚读的一章一节，仆人这个希腊字 doulos 意思就是奴仆奴隶，所以彼得表明说他绝对属于神所有，他绝对听凭神使唤，他要绝对顺服神，永不停止侍奉神，就像奴隶。奴隶他们就是绝对属于他的主人所有，他绝对听凭主人使唤，他也绝对顺从他的主人，他也永不停止服侍他的主人。那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的生命之主，生活之主。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可是主真的提升我们做他的儿子，做他的心腹。那彼得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你知道我们能够认识耶稣，能够认识神，信靠耶稣，那是神给我们的恩惠，所以我们得着赦罪的平安。那如果我们继续的竭力追求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就是不要停止追求耶稣，主就多多的把测不透的丰富的恩惠加给我们。而且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心中所要的告诉神，神一定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很要紧，就是我们一生在里面要跟神和主耶稣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我们跟主耶稣的交通不能够断断续续的，这样子属天的恩惠跟平安一定时刻随着我们，而且是恩上加恩，平安加上平安。那神是借着他的大能，不断的把关乎生命还有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所以做基督徒一定不要停留在因信称义基督道理的开端。神是用他荣耀还有美德呼召我们，他用他的荣耀呼召我们， 所以我们一生要继续不断的追求主荣耀的同在。你知道有的人他追求一段时间他就觉得够了，他就不肯继续追求，可是我们不能这样。神用他的荣耀呼召我们，所以一生可以继续不断追求主荣耀的同在，领受他荣耀的生命，荣上加荣，这样子我们可以过一个前进的生活。你知道主耶稣赐给我们神的生命，这个生命的大能在里面要继续的建造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有神的样式。世上你每一分钟在那里亲近神，你每一分钟在那里赞美敬拜神，神都用他的大能在更新变化我们，用他的大能在束我们的腰，要帮助我们反应可以像神，我们的行为呢可以彰显出神的美德来。主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从世上来的那个情欲的败坏，叫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叫我们有份于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真的太奇妙。我们可以有份于神的性情，有份于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那么刚刚我们所读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跟第六节提到的前进，如果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godliness， 就是像神，像神有神的样式，有神的性情。所以呢，神就是一直做工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像神像耶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一个人不像耶稣，那他也信了耶稣罪得赦免，他有可能只是贫贫穷穷的进入神的国。可是我们继续的追求像耶稣像神，我们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所以在地上我们要用信心继续的追求神，也要用信心继续的来侍奉神。在地上就是要操练信心，而且神会借着各样的环境在那里锻炼我们的信心。有一个美国北方的黑人牧师叫Charles Bowles， 他是查理士博尔斯，有的人这样翻译。这个人呢引起许多风浪，可是他也为主拯救许多的灵魂。他是在美国新英格兰区这个 Huntington 这个地方服侍。那很多人不喜欢他，有一群暴徒就密谋要在下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攻击他。他们计划把他绑在一只木马上，然后把他推到湖里去淹死。而这个博尔斯他听到了这个阴谋。好，主日的聚会时间到了，敌人正在那里准备作战的武器的时候，这个博尔斯也整顿好自己的装束，他预备要带领整个聚会。所以暴徒他们从远处的小树林就看见他在主的宝座前跪下来，他们所轻视的这个神的仆人正跪在那里祷告，预备心，他要寻求主的面。好，崇拜开始了，那群暴徒就坐在他的面前等着暗示要行动。这个博尔斯就开始读马太福音23章33节。马太福音23章33节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哦，他讲得很热切，所以大家都不敢动。结束之后他说，有人通知我，今天坐在这里的一些人商议要把我绑在木马上推在湖里淹死。好，现在亲爱的朋友们，我不会反抗的，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我们去湖边的路上，因为要把它推到湖里嘛，我们就要去湖边了。我们去湖边的路上呢，所有参与的人都要一起唱诗歌，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要有诗歌，要有音乐，荣耀归给神。哦，他有力的声音带着对上帝那个无比的信心，就像电流一般震慑住全体的会众。真的，这个圣灵的全能在那群暴徒身上产生果效，完全镇住他们，就他们全部卧倒在地。不久之后，那一群 企图制造事端的暴徒的确是在湖边跟博尔斯相遇了，在那里博尔斯打派们进入寒冷的湖水当中替他们施洗，他们就成为主耶稣的跟随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分外殷勤，分外殷勤的追求主、祷告主。只有那些真正在追求主、祷告主的人，他才会有信心的。信心就是你把你的眼目一直定住在神还有神的话语上，叫做信心。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我们一直站在因信称义的根基上，我们对于神和神所要做在我们身上的美德有信心。你若相信，神就做工。每次你来追求主，被圣灵充满，圣灵就把神的美德更多的高抹在我们身上。有一位古教父他这样讲，他说耶稣成为人为要使我们成为神的样式。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为了要使我们成为神的样式，所以我们要跟耶稣合作。我们先用信心来追求耶稣自己，用信心领受主耶稣的生命，领受主要做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你知道主耶稣身上有无限量的圣灵，对不对？所以他身上当然有无限量的圣灵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就是美德。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有无限量的渴慕，一生渴慕耶稣，这样我们就可以分享主耶稣身上那个无限量的圣灵跟美德。你有了德性之后，还要加上知识。知识这个希腊字 Gnosis 可以指普通的实用知识，是那种排解生活难题的实际智慧，这样人可以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行事合宜。这个 Gnosis 这个字也可以指对神的认识。所以在腓立比书3:8，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个认识就是 Gnosis、这个字。还有在哥林多后书4:6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得知也是 Gnosis 这个字。所以这里讲的知识是一种对神的荣耀，对于耶稣的容面的那种亲身的认识。你真的是遇见神，遇见耶稣，这是一种亲身的认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8:1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你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这个节制，它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种自我克制的能力，沉着冷静，不受肉体的辖制，这样你就不会落入自高自大的陷阱里头。我们常常让圣灵还有神的话来约束自己，节制。有了节制之后，还要加上忍耐。那个 Chrysostom 金口约翰说，忍耐是德性之后，德性的皇后。其实忍耐这个字还有勇气的因素在里头。所以西塞罗他对于拉丁字忍耐所下的定义是，为了尊荣和公义，自愿每日忍受艰苦。这是一种勇气，他愿意每日忍受艰苦是为了尊荣跟公义，为了大家的好处。还有亚历山大的 Didymus 这个人，他在论约伯的性情，他这样讲，他说并不是说一人在忍受煎熬的时候不得有任何情感冲动的表现，可是一个人他忍受煎熬的时候，他为了上帝的缘故，他存着不计较忧苦的心，他说是一种崇高的德性。所以忍耐不是一味的容忍，他真的是为了神，他不计较这一切，好像带有向前瞻望的勇气。所以你看主耶稣就是这样，对不对？他看见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忍耐，基督徒的坚韧，他勇敢地接受生命中的难处，他把难处当作是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他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一个能够忍耐的人，他不会浪费时间在抱怨上，也不会浪费时间在那里可怜自己，他就是专注于主自己，继续追求主，专心做主要他做的事，这样他所忍耐的这些难处反而成为他成功的踏脚石。那有了忍耐之后，还要加上前进 Godliness， 要向神，要反映神荣美的形象。有了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里爱弟兄的心的爱，就是指那种兄弟之间彼此的爱，也是朋友之间的爱，你能用一种关怀的情感来看待别人。你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其实在希腊文的圣经里头，你会发现原文不是只加上爱众人的心，而是加上爱，他说加上 agape， 加上 agape， 这个 agape 的爱就是神那个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是耶稣基督的完全之爱。你知道主耶稣为世上每一个人舍命，因为他有爱众人的心，不是我们爱主，是主先来爱我们，他乐意亲近我们，他借着圣灵把他那个完全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我们是因为被主的爱充满，我们就能够爱众人，而且彼此相爱，像主爱我们一样。所以让我们不是满足于我仅仅得救，我可以上天堂就 OK 了，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常常求主用他长阔高深的大爱充满我们，改变我们，激励我们要分外殷勤，不要懒惰，分外殷勤，凭信追求神的德性、知识、节制、忍耐、前进，还有爱，使我们真实像耶稣，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我们再来看12节到21节，彼得后书第一章12到21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彼得说他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已经到了，他讲的这帐篷就指他的身体，也就是主指示彼得他快要离世了。所以一个人在离世之前所讲的话一定是很重要的事。首先彼得在这里提到他自己曾经在那个变化山上看见主耶稣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放光。那个时候父神从天上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主再来的时候的样子很可能就是彼得在变化山上所看见的样子。所以彼得他在圣山所看见的， 他知道这是确实的证明了先知他们所说有关主再来的预言。所以一方面彼得自己做见证，是我看过主再来的时候会有的样子，再加上先知们的预言意象都指向主再来的确实性。主再来的预言，所有的预言是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因为先知他们不是表达私人的意见，他们是把上帝赐给他们的启示宣扬出来。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可是先知们的预言好像那个灯照在暗处，要让那些黑暗的人看见耶稣的真光，要跟着耶稣的光走，他们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主耶稣自己说，我是明亮的晨星，当天最黑的时候，那个夜最深的时候，就是离黎明的时刻近了。那天边所出现的一颗最亮的星，就是明亮的晨星。那个明亮晨星的出现特别耀眼，预告早晨即将来临。同样的，当世界陷入最黑暗的光景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刻近了。主耶稣就是那颗明亮的晨星，他要显现在那些爱他的人里面，他要显现在那些遵守神的命令的人里面。因为约翰福音14:21很清楚的讲，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明亮的晨星要显现在那些顺服主遵守主命令的人心中。所以我们预备主再来，最要紧的是我们里面有耶稣的显现。如果有一天你自己在那祷告，发现无论怎么样都摸不到主的同在，你失去主的同在，你就要小心一点，表示你根本就还没有预备好主的再来。赶快认罪悔改，问主说，我是在哪一个地方坠落的，要赶快在那个地方悔改。所以预备主再来，要竭力追求主的同在，要爱慕主的显现，每一次聚会主都显现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宝贵主的同在，不要因为习惯了就以为平常，因为这件事很要紧。主快要回来的时候，那个明亮的晨星的出现是越清楚在我们里面，我们身上要常有主的同在，里面常有主在圣灵里的显现。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第2:1-22，彼得后书第2:1-22，这个很长，我想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了哈。来，姊妹先来。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
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
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那些随肉身中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
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 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
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
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饭为他们存留。
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俗语说的真不错，口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彼得提到一些假师父，在旧约时代就有假先知出现，在弥迦书三章十一节说，祭司为雇价师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所以假先知的目的就是要银钱，要利己，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而初代教会这些不良分子已经非常猖獗了，这些假先知假师父就是要领人远离上帝，引人走入迷途，使人不再单单地爱耶稣，使人不再留意要全守主的命令。所以彼得特别提醒众圣徒，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会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彼得提到这些假师父竟然不承认买他们的主，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不承认耶稣在十字架舍身流血买赎了他们。这些贪心的假师父会用捏造的甜言蜜语来蒙骗人，而且鼓励人行邪淫。这个邪淫，这个希腊字是形容那些没有羞耻感，他不畏人言也不怕神生气的这种人。而这些假教训呢，他们把神的恩典当作犯罪的一个借口，他们说没有关系，神恩典无穷尽，你罪越多恩典越多，犯罪时恩典增多。保罗也在骂这些人，对不对？那这样的结果，一个人听了这些假师父的话，当然他们的所言所行一定不会荣耀耶稣，就会遭毁谤，就是教会的声誉就被毁谤了。所以任何教训如果使你远离耶稣耶基督，使你不再单单的爱耶稣要顺服耶稣，都是假教训。而传播这些教训的都是耶稣基督的敌人，都有敌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而假先知假师父的结局是灭亡。彼得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在彼得的时代有一本书，当时呢人尽皆知，就是以诺书。以诺书在这本以诺书里面，天使被称为守望者，然后呢领导天使们反叛上帝的那个天使，天使长应该是天使长，他叫闪加撒或是亚沙撒。这本书里说呢，这个闪加撒他鼓动天使在以诺的父亲亚烈年间降临在黑门山上，然后呢就要他们娶人间的女子为妻，就生下了伟人。然后呢这些伟人的后代就是占据迦南地的巨人。 他说人们提到这些人的时候都胆战心惊，因为这些巨人后来成为食人族，而且荒淫无度，作奸犯科，无恶不作，天不怕地不怕。这样在旁经里面也记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事迹，还有那些骄傲的行径。有一本书叫《所罗门智慧书》，也记载这些骄傲的巨人们的灭亡的经过。而在《传道经》这本书提到说，他们的愚顽正是使他们灭亡的原因，所以他们在自己的愚顽当中去世。那个犹太的史学家约瑟法也提到，他们骄傲成性，藐视善行，自以为了不起，所以神把这群犯罪的天使丢在地狱的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而彼得提到有一些人，他们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他说这些人大胆地毁谤天使，毁谤那些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他说连那些力量权能更大的天使也不罪责那些堕落的邪恶天使，不敢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控告他们，何况是人呢？所以我们不要毁谤，把一切事情交在主的手中，让主自己去评判。如果天使犯了罪也要受刑罚，被丢在地狱的坑中等候审判，那何况是人呢？人犯罪怎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呢？彼得说那些人他们放纵情欲轻慢主治，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像畜类一样，是他们自己兽性的奴隶，他们只寻求肉体的享乐，他们喜爱白昼宴乐，心中充满诡诈，他们生命已经被玷污，他们生活满了瑕疵。彼得后书第二章十四节说他们满眼是淫色，他们满眼是淫色，你看那个圣经小字写淫妇，淫妇，所以如果你直接翻译就是他们眼中满了淫妇。这句话意思可能是说这些人好像戴上有色的眼镜，他们在每一个妇女里面好像都看见一个淫妇的妖荡，所以他们蓄意引诱他们来满足自己的色欲。所以这些人止不住犯罪，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他们毁谤自己所不晓得的事，然后他们还在教会里跟众圣徒一同坐席，所以有时候教会也是挺复杂的。这些人竟然跟教会的圣徒一同坐席，一同吃爱宴，而他们的里面呢，始终以诡诈为快乐，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像畜类一样，牲畜一样会被宰杀的，因为他们行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自食恶果。那在这里特别举例一个人，就是这些人就像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巴兰。当时摩押王巴勒他看见以色列民很多，而且打败了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跟巴山王噩，所以他们心里都很害怕也很忧急，就差遣人找巴兰来，巴勒要叫巴兰来替他咒诅以色列人，而且预备了很多的挂金礼品要重赏他。起初这个巴兰不肯答应巴勒的邀请，可是事实上他有一点被那些财物心动了。后来呢，在巴勒的重赏之下，他终于同意巴勒的邀请，没有想到他所骑的驴竟然从路上跨进田间，本来他是要去巴勒那里的，这个驴竟然跨进田间不听话。为什么？因为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所以巴兰就打驴，叫驴要回到正路上。结果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那个葡萄园的那个窄路上，那条窄路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那驴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呢，他就害怕，他就赶快贴着墙，紧靠着墙，就把巴兰的脚给挤伤了。巴兰很生气又打驴。好，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了，他站在狭窄之处，哎呀，驴看看怎么办，这么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所以他只好卧在巴兰底下不走了。这下巴兰更生气，用杖打驴。神就让原本不能说话的驴开口说， 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神借着驴对狂妄的先知巴兰说话，然后神开巴兰的眼睛，哇，他就看见不得了，因为他十九就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赶快低头俯伏在地，不敢妄行。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就警告他，好，你可以同这些人去，可是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后来巴兰就没有咒诅以色列人，反而三次祝福以色列人，所以巴兰并没有听从巴勒的话，这是事实。但是问题他里面的贪心实在是无法推诿的。在民数记二十五章，我们就看见那里提到以色列人呢被引诱去拜巴利，民数记二十五章不但拜巴利，而且跟摩押女子行淫，而这个就是巴兰的诡计。巴兰的诡计是他设诡计引诱人以色列人去犯罪的，他要负责的。所以后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这是民数记三十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巴兰就成为假先知的典型代表，而他的两项特征也出现在彼得那个时代的假师父身上：贪心、贪婪无度，而且教唆以色列人犯罪。他们所传的假教训就是让人去犯罪。所以彼得说，这些假师父是无水的井，无水的井没有办法真正帮助别人，没有办法解人心灵的干渴。这就像一个口渴的人，哎呀，他很渴，想要找水喝，好不容易看见一口井，走近一看，哇，里头完全没有水，被骗了，一场空。这个就是这些假师父给人的感觉。还有这些假师父也像是狂风吹逼的雾气，要被上帝吹进墨黑的幽暗中。他们会讲一些虚妄惊夸的大话，说一些很狂傲虚浮的大话，用肉体的私欲跟邪淫的事情引诱那些刚刚脱离糜烂生活的人。他们会向人宣扬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做腐败生活的奴隶。因为你如果被腐败的生活恶习控制住，那你就是那些东西的奴仆嘛，对不对？所以呢，假师父的信息都让跟随他的人成为罪的奴仆。如果这些假师父他们是曾经认识耶稣脱离了污秽，可是又重新陷入罪中，那他们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就像主耶稣的比喻，他提到一个被鬼附的人，本来里面被打扫干净了，结果鬼又进来，对不对？所以那幕后的情况会比先前更不好。所以这样的人不认识真理倒好，因为他们晓得义路，却背弃传给他们的神圣命令，结果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反倒成为对他们的指控。有一天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他们好像狗一样转过来吃他刚才所吐出来的。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的这句话其实是出自箴言二十六章十一节。箴言二十六章十一节说，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所以这些假师父行愚妄事，一再的行，一再的行，就像狗吃他所吐出来的东西。还有这些假师父好像一只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泞中去翻滚。他们虽然曾经认识耶稣基督，可是再次堕落，在道德上腐败不堪，被世上的污秽缠住制服，他们已经在遭毁灭的边缘。所以彼得后书二章五节提到挪亚，你知道在挪亚的时代，人们就是那么不敬虔，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所以陷在深度的罪恶当中，所以他们处在遭洪水毁灭的边缘。那么挪亚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他动了敬畏的心，开始建造方舟。当他在造方舟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在问他说，挪亚你在干什么啊？ 在这种地方，在中央地带又不靠海边，你到底在干什么啊？那挪亚就传义道，他会告诉别人上帝要降下大雨，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劝人要离恶行善，要切切的来求告神。犹太史学家约瑟法他写了一本书叫《犹太古史》，他这样讲，他说上帝许多天使都跟女人交合生子，然后这些人就粗暴成性，蔑视法纪。那挪亚因他们的恶行而悲痛，一直在劝勉他们要离恶行善，可惜没有人听从挪亚的话，所以到最后洪水就毁灭了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只有挪亚一家他们躲在方舟里得着拯救。因着挪亚的顺服，他自己被称为义，也定了那个世代的罪。神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因为在这个罪恶泛滥的世代当中，挪亚坚定的信靠神，顺服神，要听神的话。你知道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我们随波逐流，认同世人的价值观，这是很容易有的罪，也可能是最危险的罪。我们跟别人同流合污很容易，可是你出淤泥而不染很难，因为有时候你就是会因为这样进前度日而受逼迫。挪亚是一个传义道的人，因为义人不是只关心自己灵魂得救，他会想到别人，盼望别人的灵魂也要得救。所以义人他不会为了保守自己不受罪恶污染而离群所居，相反的，他是入世的，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要宣扬神的信息，他乐意跟别人分享他所得着的救恩，要把那个真光带给那些住在黑暗中的人。而挪亚的方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挪亚一家八口躲进方舟蒙拯救。那我们要怎么样蒙拯救蒙保守？天天住在基督里，因为方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每一天住在基督里，天天藏身主里。荣教士说你不能进进出出，好，不能进进出出哦，主日来聚会躲进方舟住在基督里，一出教堂门口就住在世界里了，不能这样子的。我们要操练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住在基督里，住在属灵的方舟里，像挪亚一样，他一出去就会被洪水淹死的。我们住在基督里，照主所行的去行，说主要我们说的话，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彼得后书二章六到九节，他提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倾覆，还有罗德获救的事。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十八到十九章。那个时候神要降火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可是罗德迟延不走，神就怜悯他，神知道怎么样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所以后来天使就拉着罗德夫妇跟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逃命吧，不可以回头看，也不可以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被剿灭。后来罗德说，哦，跑不动，我可不可以到那座城索尔城就好。 OK， 天使答应他。等罗德到了索尔城，日头出来，神就把硫磺跟火降在索多玛俄摩拉，可是罗德的妻子往后一看就变成一根岩柱，动弹不得。我想这里的意思就是，对过去的眷恋，或是你一直注视过去的失败跟伤痛，会让你无法前进，动弹不得，就像一根岩柱一样。所以不要对过去的眷恋，不要一直注视过去的失败跟伤痛，定睛在主身上，定睛在荣耀的主身上，凭信继续往前。罗德住在这个罪恶充斥的城中，他为了罪人终日一心伤痛。可是呢，罗德是一个没有意向的义人，因为他住在索多玛城里头，那里常常有罪恶， 所以我想他两个女儿常常看见那些罪恶就对罪习以为常了，不太有感觉啊。所以你看他们跟父亲逃到没人住的山洞里，为了想要后代，竟然不择手段跟父亲同寝，对不对？罗德虽然是个义人，但他没有办法影响他的妻子女儿们有敬畏神的心，有顺服神的心，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最后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五到六节。约翰一书第三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老约翰清楚告诉我们，只要住在主里面，我们就有能力不犯罪。基督徒不犯罪是正常的，会犯罪的基督徒是很不正常的。我们是枝子，主是真葡萄树，所以我们就用信心时刻与主这真葡萄树连结。枝子是完全属于葡萄树的，我们也是完全属于主。我们每一份力量，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思想感觉都是归属于耶稣的，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一定不要像罗德，他渐渐挪移帐篷，渐渐的直到索多玛。我们只有一个住处，就是住在基督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你知道挪亚住在方舟里，他把自己跟他的全家交给神，就蒙主保守。而我们处在这个瘟疫来袭、战火弥漫的世界，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并不需要退出世界，住在基督里也不需要每时每刻劳心，而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主。那是一种信托，用信心信靠主，仰望主，相信自己会被永恒的爱所保守。在这个单纯的信心里面，主的爱会扶持我们，眷顾我们。即使我们在专心致力于其他的工作、其他的事物或是读书的时候也是一样，圣灵要把我们安置在基督里，让我们的心在主的同在中有安息、有喜乐。我们意识到主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主的里面。让我们常常的追求圣灵充满，让神的爱、神的同在充满我们的灵魂。神用他的灵全能保守我们，住在他里面。住在基督里是一种生命上的交流，我们可以跟神有个不间断的交流，不管我们在做什么，可以跟主保持一个信心的连结，这种与主有关系的这种生命的意识永远不离开我们。求主在这个礼拜保守在座的每一位，每时每刻住在基督里。 Amen。
颂赞诗选两百首，颂赞诗选两百首，住在主里面。如果你没有记得回去，我们唱完诗歌，我们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
Thank you.
唱。